下面呢，佛给他开示，佛言：“我今是汝啊，不生灭性。”这意思是，你既然不知道，我现在给你指出来。这个话正是照应波斯匿王前面的祈请。佛说：“大王，如年纪时见恒河水，那么这从比喻上啊，也是就近取譬，因为县尉大臣离恒河很近啊，所以就近呢来提这个比喻。”问他了，你在几岁的时候你见第一次见这个恒河水，就见到恒河。王爷：“我生三岁，慈母惜母，夜七破天，经过此流，儿时即知是恒河水。”那么他三岁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带他了去拜一个神，像我们现在所谓朝山进香一样，就是拜这个七婆天。七婆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意思是何时至年十三其水银河呢？你三岁的时候见到那个水是那样的，你十三岁的时候你见到那个水怎么样？诸位要记住，此地着重在能见，不是在所见。就是你三岁的时候能见恒河的那个能见，与你十三岁啊能见恒河的能见有没有两样？往年如三岁时宛然无异啊。说那至于今年六十二又不有意啊。我讲能见，三岁的时候我能见的那个见，到今年六十二岁我能见的见也没有改变呢，也没有两样啊。那么诸位也需要问呢，年轻的时候眼睛很好，很小的时候都看得见，现在年纪大了不行了，都不戴老花眼镜看不见了，那怎么两样呢？再问你，戴上老花眼镜看的时候是不是一样的？还是一样的。可见呢，能见没有改变呢，改变是那个眼根有改变，并不是你能见这个见有改变。见没有变啊，再看下面经文，佛言：“如今自伤，发得面咒，其面必定咒于童年。”这是叫他自己比较。佛用这个方法，处处诱导他自己觉悟。你现在六十二岁了，你的皮肤你的眼貌跟你童年的时候一定不一样了。这就是讲说这个皮肤身体是年年在变化，一年比一年衰老，一天比一天衰老，衰老的是身相啊。自如今时观此恒河，与昔同时观河之见又同貌否？这个题目摆到正题上来了。你三岁观河之见与今天观河之见有没有 个童年个老年的变化。王爷不也是的，波斯女王很聪明，答复得很正确，没有变化，能见之见没有变化，能见之见就是真心，可见的真心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，并不因为年龄增长啊而有所改变。那么由此就可以能够悟出啊，见性是不生不灭的，这是在我们生灭身当中指出啊无生不灭的这一部分呢、啊。无生不灭就是我们的真心，我们现在的心呢叫妄心，不是个真心，我们这个心呢就是分别执着妄想，这是妄心。为什么呢？它有生灭，忽然起这个念头，这个念头起来了，再起第二个念头，前一个念头灭了，所以这个心叫生灭心。那么我们现在是这个学佛是很大的一个麻烦事情啊，麻烦在哪呢？我们就是用这个生灭心来学佛，所以佛法不通，不会开悟。佛说经是从不生灭心里面说出来的，我们现在看不懂。为什么看不懂？我们用生灭心来看，佛是从不生灭心里头说出来，咱们用生灭心来看不相应啊。纵然我们遇到佛菩萨了，佛菩萨给我们讲我们也听不懂。为什么听不懂呢？人家从不生灭心里头说出来，我们用生灭心去听也是不相应。所以经有了义有不了义啊，了义不了义，严格地讲多分是在自己用心不一样。如果我们用真心不生不灭的真心，没有一法是不了义，法法都是了义。我们还是用生灭心，用妄想心，如来给我们所说的法了，也都是不了义的。心变境界，心造境界，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的。我们看佛说法的善巧，看他所用的方法，处处给学生呢都是启示啊。再往下面看，佛言代瓦，汝面虽皱，而此渐进，心未成皱，皱者为变，不皱非变呐。面是有皱纹呐，那个皱纹是一年比一年多啊。观合之见，这个见经呢，它没皱纹呐。面皱了会变，不皱的可见的就不变了。如果我们拿冰烛来说，不变的这是主人呐。会变的是客啊， 不变的是空啊，会变的是尘啊，客尘是会变的，主空是不变的。要紧的是我们能够认识主人，我们才能够支配客人啊。那现在话就是，我们才能够接待客人啊。我们要认识真相了，对于一切万象，我们才能真正享受到。啊，运用就是享受。在这个里面才能够得大自在。下面说，变得受灭，有生灭这个相，彼不变的年无生灭啊。那个不变的哪里有生灭呢？云何于中受如生死呢？变着灭，不变就不灭，这就是指出生灭之中有不生灭力。给诸位说，这个话是佛在教学过程当中的方便语，如果要讲到真实的话呢，我们相也不生灭，不但是见性不生灭，我们相也不生灭。所以诸位也是证到了无生法忍，是什么样境界呢？见不到生老病死，见不到尘住坏空，一切万象就跟见性一样的，都是不生不灭。所以说正无生法忍，不见有小法得生。一切法不生，哪里来的灭呢？这个才是究竟了义。但是这个究竟了义法给诸位讲啊，很难接受啊。那么佛这种讲法呢，我们容易接受啊。这是生灭与不生灭合合啊，还有某一部分生灭啊，这逐渐逐渐诱导我们入真正的境界。那个真正的境界叫一真法界啊。佛说这个境界，这个境界是十法界的这个境界，不是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里面相也不灭，你生老病死了不可得，这才是佛的境界，这才是诸法实相啊。学佛的人希望开悟，悟个什么？就是学佛的人啊，念念当中没有一切的需求，就是希望有一天见到一切法不生不灭，他就证无生法忍。换句话，在原教里面呢，最低限度他证得初住菩萨地位了。这个时候念佛，利益一心念佛。禅宗里面叫大彻大悟，教下里面叫大开眼界，念佛法门里面叫利益一心不乱。那么我再给诸位透个消息，也许诸位会问呢，我能不能做到呢？ 我肯定的答复，你一定能做到，就怕你不肯做。啊，你不懂理论，不懂方法，盲学瞎练，那一辈子都不能成功的。你要懂理论，懂方法，会做得到。啊，一定会做到。这是真正正在解脱啊！啊，解脱法身般若都有，这是一二三三二一的，啊，你才晓得这个事情千真万确。诸佛菩萨历代祖师没有欺骗我们，啊，他能够证得，我们也能证得，啊，我们为什么不干？可是这个事情又急不得，怎么说急不得呢？你用的分别心就急啊，不准你用分别心呢，要叫你用不分别的真心呢，你才能够证得。所以这个地方在楞严一开端就主要就讨论这个问题啊，这是个根本问题，就是你会不会用心。我们这个经一开端，你诸位想想，就讨论这个问题啊。十方显经是从两种根本来的，一种是菩提涅槃的根本，一种是这个凡夫生死的根本。生死的根本就是用的妄想心，菩提根本就是用的不生不灭的真心。真心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六根当中的根性，在眼叫见性，在耳叫闻性。我们用见性见一切万法，见一切万法清清楚楚，寥寥分明，心里面怎么样？如如不动，就像明镜照物一样，照得清清楚楚的，镜子本身不动啊。眼见色如此，耳闻声也一样啊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叫我们用根性去接触，不要用意识。意识是分别执着，第六意识是分别，第七是执着。六七都是妄想。那么我们还是用六七十，这个就是麻烦事情。这才劳累诸佛菩萨苦口婆心说这么一大藏教啊。如果我们在此地轮回走，确实用根，别注意说三藏经典都是废纸一堆，没用处啊。释迦牟尼佛说法四十九年是废话一大堆，一点都不错。不能学习用根的人，那有大作用。可见的是，关键就在这里。所以这个法门高。我们听了不得受用，就是境界转不过来。我现在哎，我从今天起发心，我就又是又学识用根，结果怎么样呢？还是有的识。啊，怎么说还用的识呢？我要用根呢，根从哪呢？从分别心里出来。 原来你用的这个剑线啊文献呢、啊、都是从第六意识里生出来的，还是第六意识。真正会用的呢，真的会用五念。六祖坛经里面讲五念就是真念，我们在一切法里还起心动念，这是不行的，错了。不起心动念怎么样？还错了。为什么呢？不起心动念还是用第六意识，那一手悠闲。换句话说，动念也是错，不动念也是错，总而言之你错到底了。什么时候你才能觉悟？没有法子，没有法子去念经，念上个几千遍，念上个几万遍。古人所谓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就是开悟。世出世间的学问都讲求开悟，不悟没用处。我们天天在讲堂里面，天天在人讲，天天请同学们读，这个叫熏习，叫熏习，熏习久了就会开悟。不要以为听经，哎呀，听经我已经听了两三年了还不开悟，我要去找个地方去休息了。这就不对了。好多年前我就跟诸位说过，你看看古人所悟的都是世尊言下开悟的，本经在第三卷莫难尊者开悟了，摩登天女开悟了，都是在法会里面开悟的，没有说是听了之后回去再想一想，想一想那叫文会呀、啊，想通了好我再去修学啊，这叫思会呀、啊，这都把文思修搞错了。我们现在能不能修文思修呢？不能。为什么不能呢？我们现在智慧没有透出来，文思修是大乘修菩萨的修法，文思修叫三会，文思修是一不是三，是叫文会思会修会。从哪里来的？戒定慧那个慧里头来的，我们现在没有戒没有定，哪来的慧啊？所以大乘文思修这个三会我讲得很清楚啊，各位要牢牢地记住啊，文思修三个字都是取的比喻，根尘相接触，这个叫做文。一接触就明了，就叫做思。思就是悟啊，就是解悟啊。在一悟的时候，它就对治。就断烦恼，就断习气。从对治上来说的时候，这叫修。所以它是一，不是三。我们怎么样？把它误会了。如果文说，哎，我们听经啊，研究这个文呐、啊，文了之后再想想经的道理，再去研究研究，这叫思啊。想想那个道理，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做啊？这叫修啊。 统统搞错了。那菩萨要像这样修法的时候，个个都修到三途去了。啊，咱那个搞法是什么？说的不好听一点，天的时候，古人讲的设施福宝啊，思的时候真是胡思乱想啊，修的时候盲修瞎虑，能搞出什么个名堂出来？各位看《六祖坛经》啊，我们过去是讲过的。看这个顿悟入道要门的永嘉禅宗经啊，这些都是过去讲过啊，将来我们还要讲。这些祖师们教给我们，跟佛的宗旨一样，叫三学本愿啊。三学三会是同时完成的，念念完成的，所以他才有成就。因此，在我们学习过程当中，对于心修成为大乘，念动根性，这是很重要的。这个办法呢，就是常常读诵大乘经典，常常要听大乘经典啊。本来我们是个不定的根性啊，这个一般讲的说五种根性，不定根性的人容易修成啊。如果是小乘根性，他这个过分的执着，他不大容易转啊。这个圆顿根性，这是最上等的啊，其次就是不定的，不定就是不稳定的啊，那就在乎啊这个境界上的熏习了。如果能遇到好的境界，好的善知识啊来指导，我们用大乘连教来熏习啊，就是不懂没关系，天天读，天天研究啊，一遍一遍把印象加深。啊，那个机缘成熟的时候，豁然大悟了。啊，你要问什么时候机缘成熟，这不一定，每个人不相同。什么样事遇到什么事情开悟的时候，每个人也不一样。有人是见色开悟的，有人是闻声开悟的，个人不一样。禅宗里有许多功能，有人听到说下雨下在树叶上，他开悟了；有人听人唱小调，他开悟了；虚云老幻莲佛，你看他吃饭的时候那个碗打掉地下打破了，他开悟了。每个人不一样啊！你要学虚云老幻，每天吃饭你把碗摔几个，你也开不了悟啊！个人机缘不相同啊。这就是什么？这个熏修的功夫成熟了，熟的时候不知道有什么一个机缘去开悟了。悟了之后啊，再读书，再把这个经一翻开啊，六根接触六尘这个境界呢，就跟诸佛菩萨所见一模一样。都是天亮境界，这是真正的解脱，真正的智慧，化身般若解脱，同时现前。这种悟，在大乘佛法里面叫见道，处处证悟啊，这是见得到。从这个以后才叫修行， 见到之后啊才修道，这个修道是真正修了，而不是盲修瞎练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没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前，咱那个修行呢都是盲修瞎练，都在念佛，就是念佛，念佛没有到理一心的时候，再问问你，你念这么多年佛了，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把握？没有把握，甚至天天打佛旗，年年打佛旗，打了多少年？问问你有没有把握到西方？还是不知道，没把握，这是盲修瞎练。借了道之后不一样，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眼看到西方，耳也听到西方，随时想去，随时就到了。那真实的境界不是虚妄的，决定有吧？不像现在这个摸索啊。宗门里面见到之后才修道，没有见到之前，他所有的这个功力都用在见到上啊。那么教下给净土法门，岂有例外的呢？不过是方法不同而已。真正是一个大善知识，他一定是领导我们去向见到这个道路，见了道之后，这个修道是自家事情，自己就会了。啊，用不着别人教了，也用不着别人指导了，自己就会了。那么今天讲到此地，经文讲的不多啊，拉拉杂杂的话说的不少啊，但是不是废话。对诸位啊都有受用。佛说一切经，祖师一切的注解，也都是诱导我们向见道的方向去讲。所以我们读经看注，要晓得这个方向，要晓得这个目标，你看你读才有味道，才能够心开意解，才能够法喜充满啊！古人所讲读书之乐，乐无穷啊！读什么书最乐啊？读大乘佛经最乐。世出世间所有的书都比不上大乘佛经里面的乐趣多。再给诸位说，乐趣的最丰富最浓的无过于华严经。这华严经展开说，我不对呀、啊、都别的经有的味道，都华严经枯燥无味啊，那是什么？你没有尝出那个味道啊，你也尝到那个味道啊，那是欲罢不能啦，就是你没有进入这个情况，你不了解啊，换句话说看不懂啊，像这小孩一样，给他看什么图画故事，他看得很起劲啊。同样的啊，你化学孙悟空猪八戒给他看，他看得很有瘾。你真正的拿一部120回的西游记给他看呢，他不懂了。为什么？里面没有图画，一本本那么厚的书，看到的时候白纸黑字，他看了没有兴趣。他要看懂了，你再给他看那个图画故事，他不看了。为什么？那个没有味道，那是小孩的，就不看了。同样一个道理，这大经不懂，不懂没有关系。刚才讲了熏习，一遍一遍的熏习。熏习的变数多了， 渐渐就能够入这个境界。我是把我自己修学的这个经验呢奉献给诸位。那么我这个方法呢，这也是老师教给我的。没有悟之前不能够离开私有，这个很重要啊。所以过去我的老师指导我的时候就给我说过，就是道州大师有心诀，这是我们佛教史上有名的道州和尚，80岁了还在外面参学。不敢住山，就住茅棚闭关，不敢啊。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刚出家没多久，就有一个机会啊，有一个信徒他有一个别墅在那个圆山后头山上啊，环境非常的清幽啊，一栋日本式的房子啊，没人住啊。圣蛮法师就找我一道啊，我们两个到那里去住茅棚去，环境很清静。那么我就去请教老师，我说有这么个机会，我想去住茅棚。老师就把我骂了一顿，就说赵州八十有心诀，他说你有什么资格啊。于是乎跟我说过，住茅棚闭关是什么样人呢？已经明心见性的，就是说他的学问他的知见不需要再请教任何一个人，一切通达了才有资格，就是不做学生了。我现在闭关进修啊，我现在住茅棚，不要到外面参学了啊。那么从前说参访善知识，谁是善知识啊？也没有宣传啊，也没有报纸，那个善知识也不会到外面去大声叫着我是善知识，你们来亲近我，他也不会说的。什么人是善知识呢？哪一个人住茅棚，哪一个人闭关，他就是大善知识。你什么问题都请教他，他要答不出来，他的门会打开出来跟我一样去参学。你们有资格闭关，没有资格住茅棚啊。为什么你也没见性呢？你也没大彻大悟吗？这是我们不晓得，跟老师这样子以后是自己才知道，哦，原来是这个住茅棚闭关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在里头啊。以后看看说莲池大师住床随笔的时候，哎，写得清清楚楚啊，可见的老师不骗我啊，老师就是骗我要学啊。那么学在讲台上就是修学，讲台上讲经就是在学习啊。诸位在下面听的时候都是老师啊，没有这么多老师监督着，学生会懈怠懒惰，不肯学了啊。那么这是老师教给我的，你不是要学吗？学要在讲台上才能学得成功啊，才能够不断地去熏修。这就是指出一条开悟的门路啊。当然个人所走的门路不一样啊，我老师教我走的这个门路是这个门路，从这个门路里头去悟入啊。要有恒心，有耐心，不顾一切，也不顾什么时候开悟，到时候呢自然就悟入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就讲到这里。